徐良把老者抱到怀里，撬开他的牙关，把这碗汤给他灌下去。哎呀，这碗热汤真起了作用。时间不大，就听这老头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呱咕噜呱，真是早五关通七窍，可能是这热气串通开了。又待了一会儿，老者这才缓过来。哎，活了活了。两个仆人也站在窗边看着，又等了一会儿，老者把眼睛睁开了，看看窗边，往屋打量打量。
这是什么地方？
徐良乐了。老人家，这是一个普通的住户，您呐动昏迷过去了，我把您救到家里，这就是我的家。
哦，是那么回事啊，我没死啊。
嘿嘿，您死还能说话呢，让我又救活了。
哎呦，救命之恩，恩同再造啊，小伙子，你是我的恩公。
说着呢，这老头就要下地，看那意思又要磕头又要作揖，叫徐良把他摁住了。老人家别动，这算个什么呢，你也不用谢谢我啊，您身体不好，现在还没暖和过来，您就躺着睡一觉，一会儿我给您做点好吃的。
老者点了点头，年轻人，要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
您甭客气。说着徐良又给压了床毯子，这老头脸朝里就睡了。徐良轻轻的把屋门关上，来到外头，带着火去把雪清理干净，这阵这雪也不下了。然后呢，徐良到了里屋禀明母亲，要不怎么叫孝子呢，大事小事不能瞒着娘。给母亲问完安，徐良把这个经过讲了一遍，说娘啊，您看我这么做不知道对还是不对。姜氏夫人闻听，孩儿啊，你做这事太对了，为人生在世上理应该惜老怜贫，咱们将来到哪一步谁敢说呀，哎，尊敬长者这是人之美德呀。孩儿啊，往后遇上这样的事情不用向娘请示，你自己就做主好了，多谢母亲。您听听这夫人多明白，要这么教育这孩子，这孩子能没出息吗？徐良乐呵呵到了外头，领着两个伙计开始打铁做活。到了中午以后，开门进屋一看，老头那还睡呢，跟早晨起来大不相同了，脸上也泛起了红色，鼻子尖也出了汗珠了。徐良到了里屋，把父亲徐庆留下的棉衣、衬衣、鞋袜找出几样来，管他新旧呢，让老头换上。这阵老头也明白过来了，肚子饿了，徐良又命人给他做点饭。这老头大概有几天没吃东西了，狼吞虎咽呢，比徐良跟那伙计吃的还多。一眨眼的功夫，这白面馒头就吃了十个，那大碗粥还喝了三碗，把那俩伙计吃的直眨巴眼儿。哎，心说这老头跑这来捞本来了，你看岁数不小，这胃口还挺好啊。老头吃完了更高兴了，把衣服换上下了地。徐庆的衣服这老头穿的大点，但是晚不晚吧，记不记吧，也就差不多少。
年轻人，让我怎么谢你？
老人家，您不用谢谢。请问您贵姓啊？您家住到什么地方？
哎呦，这你算问着了。也许我活的岁数太大了，姓什么连我自己都忘了，我也不知道姓什么了。家住在哪儿呢？不是山西呀，就是陕西，我也记不清了。俩伙计一听都乐了，心说这老头多好，姓什么都记不住了，都糊涂到这个份上了。徐良一笑，也不便深问，又打听老头家还什么人。老者摇头长叹，
没了，孙男弟女都死光了，就剩下我老光棍一个人啊，就靠着讨饭为生，漂流四乡啊。偏赶上今年也不怎么这么冷，我要饭呢要到你们这个庄子，正赶上北风尖雪，我寻思啊，在你那个门口避避风，哪知道蹲在那儿就起不来了。要没有你解救，我这条老命就扔了。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还不如我就冻死。你说你把我救了，能治一击，不能治百宝，我以后怎么办呢？出了门还得冻饿而死。
哎，老者说的这挺难过，徐良就动了恻隐心了。老人家别难过，这么办的，如果您不嫌弃，您就住到我这儿，我们也不怕多一口人，吃饭多做点，多搁一双筷子，多搁个碗，这不算什么，您就住下。春暖花开以后，您乐意走您再走，不乐意走我还把您留下，您看怎么样？
真的？你说话算数不？
当然算数了。
哎呀，那我可太谢谢了。
就这么样，徐良又把他领到后院见见母亲。江氏夫人拿这老头就当老爹一样那么伺候，老者当然满意了，就住在原来魏道爷住在那屋里头。哎，咱就这么说吧，徐良啊，刨出忙自己的事情以外，就照顾这个老者。转过年来，这老头气色也好了，满面红光，徐良还给他做了几套新衣服。这一天没事，吃饱了就睡，等醒了背着手就溜达溜达，连街坊邻居都知道老徐家捡了个老头。可这老头啊有点毛病，要不说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个人冷不丁一见面，发现不了什么优缺点，长了就看出来了。这老者这身毛病谁也受不了。第一个他馋，你看跑到人家家住来了，吃点什么不行啊？不，他还不将就，哪一天吃饭他都得点菜，今儿我想吃什么，明儿个想吃什么，不是烙饼就是包饺子，不是炖肉就是吃面条。那俩伙计一看有点不乐意了，偷着就跟徐良说，少爷，我们虽然是个伙计，看到了不能不给您提个醒，我们发现这老头的不是好人呢。怎么见得呢？您看好人有这么干的吗？要饭你还嫌馊啊？你瞅瞅看，一天盘着腿往床上一坐，跟老爷子一样，想吃这想吃那，哪那么多钱呢？这是来败家来了。少爷你还小啊，我告诉你，江湖上专有这么个行当，专门吃人。哎，他发现你这人好说话，要把你吃起来还就没完呢。我们看这个茶匠好像他是吃人的，干脆您呐给他拿俩钱把他打发走就得了，要不去您得搭到什么年月。说句不好听的话，他死在这儿，您还得给他搭棺材，还给他办坟地，犯得上呢。算了，你们干活就干活，这种事儿少干预， 他那么大岁数了，想吃点就给他做点，我还是有钱，要没钱他要我能拿得出吗？嗯，但喂，那好吧，反正我们把话说到这儿，少爷您听不听呢，在您自己了。两伙计暗中挺不满，徐良不以为然，老头想吃什么就给做什么，夫人呢也支持。后来这老头啊毛病更大了，吃东西不让别人做，夫人做的他不吃，伙计做的他也不吃，指名点姓叫徐良给他做。徐良做别的他还不吃，专吃饺子。这个徐良包饺子与众不同，就是一个人和完面和好馅，徐良可真聪明啊，一个手擀皮儿，一个手包，比五个人来的还快，啪啪啪啪啪啪像飞一样，一会儿把这饺子就包好了，煮得了，盛到碗里给老头递到手里，老头在这一吃，吃完了把嘴一擦，上来困劲儿，倒头便睡。就这样，徐良毫无怨言呐。到了春天，魏道爷还没回来，徐良的心呐就冷下来，暗中想：我老师骗我，可能他想走，没有借口，因此说呢，给我介绍老师，又说他半年就能回来，这是骗我呀！半年现在都过了，连封信都没来，这肯定是不回来了。这么办吧，日后我有了机会，一定去找我老师去。徐良的心是这么想着，但是咱必须说明白，不管什么事儿，也没影响徐良练武。二五更的功夫是每日不落呀。到春天，手脚施展开了，徐良更加了紧了。这一天，他把活全安排完了，伙计也睡了。徐良一看，天空是大标的月亮，锃明刷亮。他心里头高兴，把后院收拾干净了，把衣服归置好了，走行门迈过步开始练武。先练了一趟花拳，又练了一趟陆河拳，紧跟着又练了一趟五足点穴拳。凡是魏道爷教给他的，他是从头练，啪啪啪。真是站如钉，走如风，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穿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各种小巧之技能全都施展开。徐良越练越高兴，觉着这胳膊腿呀挺使唤，练着练着可就见了汗了。眼看快练完的时候，这老头也来了，可能今儿晚上饭夜他睡不着，拎着个小板凳溜达到这院，抬头一看徐良那练武呢，老者就靠着墙往小板凳上一坐，理着胡笑眯眯的看着。徐良呢也看见他了，心说都是自己人，等我练完了再过去说话也不晚，所以接茬往下练，一直练完了往下一收招，长出了一口气，把鼻子尖的汗擦擦，徐良迈步才过来。老人家你还没睡呢？
没有，这两天闹心呐，睡不着，我听这后院扑通扑通的，不知道什么事儿。到这儿一看，你在这儿练武呢。
对了，我天天练。
是吗？我这才发现。嘿，行，练的还不错。
你看他说这话，徐良就蹲在他身边了。老爷子，您对练武术有兴趣没有？
有。哎呀，大宋国朝哪有不喜欢武术的？我现在是老了，
年轻那会儿也爱跳的，也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也练过那么三天五早晨的。
是啊，
哈哈哈，这一说您还是内行。
哎呦，内行可不敢说，你反正这么说吧，这些年呢看的不少，好坏呢我还能看出来。
是啊，那么老爷子您瞅我练的怎么样？
你呀、啊、就你刚才练那套
啊，
怎么说呢，
不，您怎么看的怎么说，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要我看呢，你刚才练的功夫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好是二五眼呐，不怎么地。
徐良听完了心里挺不高兴，
为什么？
我老师那是剑客，传授我五年的武艺，不怎么地。你这老头这口气也太大点儿，
心里这么想，嘴不能那么说。
老爷子，那么您说我练练哪一块不怎么地？
哎，你不乐意了不？人呐都失捧，要说这么好那么好他都爱听，要说不好当时那小脸一绷就不乐意了。确实你练这玩意不怎么地呀、啊。我说少爷，叫你练这武术，这叫庄稼把式。什么叫庄稼把式呢？没事为了活动筋骨，为了消化食儿，那么练一练是没有害处的。练完了胃口大开，能多吃点饭多拉点屎，也就干这个时候。真要拿到外面真刀实枪动手，这玩意儿可就不行了，拿不出去。
哦，那么老人家您说什么样的武术能拿得出去呢？
这玩意儿你要叫我说呀，我也说不好。总而言之啊，你得有人教，你自己这么瞎练它不行。
老爷子，我有人教啊，我学了五年武术呢。实不相瞒，我老师还是有名的人。
是吗？哦，你这武术还有人教过？谁教的？
我老师云中鹤魏真呢、啊。您听说过没？
云中鹤魏真没听说过，练武的里头哪有他这么一号啊？他是干什么的？
是个出家的道人。
嘿，这老道真可恶啊！他骗你呢，这叫误人子弟，就教给你这玩意儿，哎，骗了五年饭吃，这老道可杀不可留。
一说这话，徐良不乐意了。老爷子，您说话嘴像刘德，可不应当这么说。我师父那是好人，那教我是真教啊。您怎么能这么贬低人呢？
你看，说你师父不好，你还不乐意了？你把他捧得乌丢乌丢的，说的他神乎其神，那就教你这模样，你这武术能干什么呢？哎？小伙子，大概我说这话你不爱听，不信咱俩试一试。你甭到外边，就我这模样咱俩比一比。
嘿，我老爷子要这么说，您确实是个行家，那咱怎么比？
哎，咱还怎么比呀、啊、拿刀动枪呢？
不用，也不用在院里瞎蹦，这不我就在这坐着呢。哎，你把手伸出来，咱俩拉个钩或者掰个腕子，
你要能把我拽得起来，甚至说我这屁股能离开这小板凳，
孩儿啊，你这功夫就算没白练。
假如你拽不起我来，你老师就是骗你，你就是饭桶
呀。老人家这话可是真的？
那假得了吗？红嘴白牙，我吃了你半年了，我能说瞎话吗？哎，来，
不行，您这么瘦，这胳膊这么细，我怕给您拽折了。 你不用害怕。最后让老头把他激怒了。好吧，咱试试。徐良站起来，骑马蹲裆式站好了，把右手往外一伸，请吧。老者把绣面挽挽，把右手也伸出来，啪，两只手往一起一搭。老头乐了，使劲吧。哎呀，徐良瞅瞅他这小胳膊太细了，好，往怀里头一拽，使了三成劲儿。但是一看呢，老头纹丝未动，也行啊。徐良心中暗想，这老头啊真有点劲儿，我再加点劲儿，使了五成劲儿，嗨，往怀里一拽，再看老头仍然是纹丝未动。老者乐了，喂，小伙子，你倒使劲了，怎么着，怕把我这胳膊拉折了，还是没吃饱饭，再加点劲儿。嗨，这回徐良使了八成劲儿，仍然未拽动。徐良没有发现老者屁股底的小板凳全都坐到地里头去了，这屁股上使了多大劲儿。后来把徐良逼得没有办法，使了十二成的劲儿，这就顶到天了，往怀里拽，给我起，哎哎，再看老头照样没动。徐良大吃一惊啊，正在这时候就见老者使上劲儿了。少爷，对不起，该我的了，你给我出去。哎，扒着一翻腕子，就这一下不要紧，把徐良扔出去足有三丈多远，靠着墙角那有个大柴火垛，啪一下把徐良扔柴火垛上，跟头咕噜在柴火垛上就滚起来了。就这一下不要紧，把徐良摔明白过来了啊，心中暗想，这老者绝不是普通的人，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啊。就这一下足见他是个世外的高人，难道一说他就是我老师给介绍来的高人吗？徐良这脑子里头闪了这么一下，赶紧抢步起身过来给老头跪下了。老人家，我有眼不识泰山，徐良他要再遇高人。